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向70年前死于广岛原子弹轰炸的遇难者表示致意。他说，世界各国有共同的责任，避免让这个日本城市遭受的苦难再次发生。我们站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迫使自己想象原子弹下坠的那个瞬间。奥巴马周五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讲到，我们迫使自己感受孩子们面对他们眼前场景感到的困惑和恐惧。我们听到无声的哭喊，我们铭记所有在可怕的战争中逝去的无辜的人们，铭记之前的战争和随后发生的战争。奥巴马总统和安倍晋三首相一道穿过纪念公园同行，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战机向广岛投掷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那颗原子弹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使下一代继续承受辐射带来的病痛。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这个城市的在任美国总统。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伊朗正遵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对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成分的库存进行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重水和油的库存是在去年达成协议的范围内。报告说，伊朗的油库存不到规定允许的300公斤，其重水库存也仍然低于130吨的限制。这些数字是星期五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核协议今年1月生效以来公布的第二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7月，限制伊朗核材料储备的协议在伊朗与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间达成。作为交换，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其中包括对其宝贵的石油出口的限制。但由于伊朗据称资助中东的武器运输和其自身的弹道导弹计划，美国仍然保持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5月份要求美国采取更为认真和具体的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对从靠近马其顿边界的希腊伊多梅尼临时庇护所中撤离的难民和移民表示关注，这些人被重新安置到希腊的其他几处营地。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弗莱明星期五在日内瓦的一个发布会上说，一些营地的居住条件不合标准，难民和移民挤在通风不良的废弃仓库和工厂里，缺少足够的食物、水、厕所、淋浴和电力供应。弗莱明呼吁希腊当局使用欧盟的财政支持，为那些从伊多梅尼撤出的难民尽快找到其他办法。联合国难民署还对在转移营地期间一些家庭的分离表达了关注，不过弗莱明说，伊多梅尼的撤离行动没有使用武力。希腊政府星期四宣布，他们已经在伊多梅尼完成了这个希腊最大的难民与移民临时庇护所的撤离行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国际联盟的发言人星期五说，伊斯兰国武装势力在费卢杰的指挥官在一次空袭中丧命。发言人沃伦上校在巴格达通过电话说，国际联盟在费卢杰针对这名指挥官的空袭是2天前进行的。他说，联军之前收集到伊斯兰国在费卢杰的总部和这名指挥官下落的情报。沃伦说，这是我们在当地得到的一些情报，我们迅速采取行动进行了有效打击。沃伦说，联军过去4天来在费卢杰发动了20次空袭，打死70多名敌方战斗人员。在大约25公里外的阿尔卡塔杜姆空军基地的联军部队也为夺回这座城市向伊拉克部队提供炮火支援。包括伊拉克军队、警察、逊尼派部落战士和伊拉克反恐服务人员在内的数千人的部队正在与大约10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本周到访韩国，有关他可能在明年联合国的任期结束后寻求韩国总统一职的猜测愈加升温。潘基文在参加济州和平与繁荣论坛之际向韩国记者们表示，明年将作为韩国人回到祖国。他说，我到时会思考作为一名韩国公民应该做的事，然后做出决定，并在必要时征求意见。这段模棱两可的回答愈发让韩国媒体猜测潘基文可能会作为执政党候选人参选总统一职。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5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蔡英文就职演说回避九二共识，北京将如何令计划罪名缩水，习近平当局是否投鼠忌器。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刚刚发生的台湾新总统蔡英文的就职典礼。台湾新任总统蔡英文今天就职，开启了台湾第三轮政党轮替。他在外界高度期待的就职演说中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但是表示要尊重1992历史事实，算是没有跨越中国画下的红线。此前中国官媒不断对蔡英文放话，声称九二共识是蔡英文无法回避的必答题，否则两岸关系将地动山摇。解放军更向福建部署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弹道导弹，并在东南沿海密集进行登陆军事演习，威慑意味浓厚。那么蔡英文就两岸关系的定位能否安抚北京？在有关两岸关系定位的拉锯战中，北京和台北各有什么牌可打？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从台湾新总统蔡英文的就职典礼谈起。我想首先请各位点评一下，大家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或者说你感受最深的地方是什么？杨建立先生先请您来点评一下。
我觉得蔡英文的就职演说里边最大的看点是他并没有向各界预期的那样把两岸关系放在一个非常显要的位置上进行论述，而是放在非常靠后，而且呢还是放在了区域和平发展的大议题下来谈，而是把国内的议题，包括经济议题，包括社会安全网的议题，包括公正与正义的问题放在非常显要的位置来谈。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对年轻世代的那种信息，给年轻世代的信息放在了最显要的位置。他一开头就讲要为年轻人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蔡英文是年轻的世代把他送进总统府的，所以呢这是我认为他第一次公开的正式的向他的选民做一次回应，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当然至于两岸关系，他的论述并没有超出各界的预期。
好，魏碧洲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他在他这个演讲里头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哈，还有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还有两岸人民关系两岸关系人民条例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比较特别，他愿意把这两件事情哈摆在他的演讲里头。对，的确没有说，当然是摆得比较稍后一点，不过既然有这样子的表态跟表述，我觉得是有点意外，但也有点点比较感到安慰一点。对，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蔡英文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到，第三次政党轮替是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就职典礼的主题词是台湾人民，整个的就职典礼从歌声中开始，在歌声中结束。蔡英文演说中一开始就提到要面对危机，解决问题，直接呼应选民的期望，这是民主国家让人民当家做主的那种直接的感受。蔡英文的演说是以内政为中心的，比较朴实直率，脚踏实地，没有套话，面向年轻人表示了他要推动这个经济的这种决心和承诺，而且他也提出了与马英九政府不同的政策，那就是新南向政策，而不再是马英九的西进政策。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刚才主持人提问的是关于就职典礼的最大看点。我说在提蔡英文演讲之前，我想说一下对这个就职典礼的最大看点。我觉得有两个看点，两个感受对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马英九和蔡英文之间的互动。马英九到在总统府迎接蔡英文的到来，后来蔡英文他们又欢送这个马英九他们离开总统府。这种新旧政权的这个和平交接，权力的有效过渡，这种高度文明的展现给我深刻的印象。就以前这一镜头我只是看到美国或者欧洲国家，但是我们华人社会台湾也做到了。我觉得台湾这种高度民主的示范对中国大陆是一个良好的示范。另外一个就是国军的表现， 国军他们有仪仗队，有这个强大的阵容。我就想起这个国军最早在广州成立的时候，他从黄埔军校出发，是一个党军，是一个党卫军。他是依照这个苏联式的方式、列宁式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党卫军。那么是开始是保卫这个党的，就是国民党。后来这个过渡到这个保卫国家、保家卫国，在台湾这个后来是继续的保卫国民党，但是当台湾发生民主化之后，实现了军队实现了国家化，它成为保障和平、保卫台湾这个安全保障，而且后来又成为保卫民主的卫士。这次我看到国军的角色的转换，是保卫民主的一个坚强战士。任何人当选总统，他超这个军队，超越党派，超越这个政党，然后对新总统效忠。蔡英文是一个女性，是首任女性总统，三军统帅，她的像立即在5月24号这天挂到了各个军营里面，她的预兆说这个国军的演变给我深刻的印象，台湾的民主化从国军身上看到了一个完整的轨迹。
我们知道蔡英文对于就是演说中对于两岸关系的定位呢，当然是外界都普遍关注的哈。那么在她发表这个就职演说之后，北京的国台办随后表示呢，蔡英文在九二共识上采取模糊的态度，不够明确。而环球时报马上称呢，蔡英九的立场比马英九有很大的倒退。我想听听各位，就是说蔡英九的这个模糊立场，但是当中国北京好像不太满意，但是似乎也很难抓到一个大的把柄。那么你的看法，杨建林先生？
对，实际上在两岸关系的论述上，双方各方空间都不大，各方的空间都非常小，但是各方呢又预留了空间。那从中共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你只要不提到法理台独，这个是个底线就可以了。当然最好你提一下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但是大家都预期到，而且蔡英文也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取最下边的底线，我不超越底线，不法理台独，但是呢我绝对不会这个从字面上来承认九二共识。而在前几个月中共的表态上呢，也看出来中共也留了一个空间，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也不执着于这四个字，就是说你只要是有不要走向了这个法理台独，只能够从某种意义上承认了一中原则就可以了。所以呢蔡英文呢就是提到宪法，提到两岸这个人民关系条例，那同时呢没有走向这个法理台独，这个已经说可以说没有走向这个底线。那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你不管蔡英文说什么中共都不会满意，因为什么呢，他不可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嘛，
对，
因为他不是他选出来也不是他任命的，怎么可能呢，他的依归于台湾的民意，所以呢这种不信任永远是存在的，所以你说什么他都会说不满意。然后可以想象未来呢有文攻武赫，总是要表演一下的，过一段时间也就消停了。
好，听听魏必洲现在是否认同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我们当然马上看到就是这个国台办的反应了，国台反应当然是不满意这个蔡英文的说法。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下台阶的说法，因为在之前啊，因为对九二共识已经出了各种方式的这个恐吓也好，或者是威胁也好，各种的方式。那是在这个情况下，他必须要逼出他说出九二共识这四个字，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这个台阶必须想办法自己要下过来。那就从这个蔡英文自己本身来讲。讲实在，我这个蓝营的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写得非常好，非常满意这一次的这个他的演说演讲。主要我想有一点东西，就是我刚刚提到过，就是说是除了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政它要维持之外，那这个宪政这个架构里头就已经包含了国土，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就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对于主权跟领土的维护，他提到这个东海跟南海，东海跟这个南海的事情，特别是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头。这个条例的第一条开头就是说在国家统一之前要该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他已经把在国家统一之前摆在最前面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我想我们蓝营的朋友会比较开心的原因，比较可以放心的原因，就是说已经认为说这是一个中国的含义在里头了。我想在这一点上，这个你除非当然你不可能把他叫他把每一个字都读出来，所以从这个条文上本身去认识去了解，我想蔡英文我们觉得现在这样的看了，他作为一个民进党的主席，他可以有台独的主张，可是当他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他的主张就不能光是一个党的，他可以执行这个党的政策，可是他的更大的责任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是民进党的主席。我想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政党政治的国家里都必须认知到这一点的。所以因此今天蔡英文是中国历史上或者说整个华人历史上第一位 这个女性总统，她的责任是在于一个总统怎么样照顾她自己的本身的选民跟她的人民，而不是特定的服务某一个政党。另外，当然哥也提到，看得很明显的说，她在唱国歌的时候，她都已经唱出来三民主义无党所终了。这在过去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民进党都把这个无党所终四个字跳过去。那今天她既然能够跟着唱，而且也唱出来，大家在电视上都看到她嘴型的情况，我想这一点。作为蔡英文本身来讲，他是认同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这点我觉得必须要很大的肯定。也因为这一点，我是觉得说，在未来的发展中间，民进党本身在台湾本身这个内政里头，一定会有一些继续偏台独的这个做法。但是我想，蔡英文作为一个总统，他必须去了解他怎么样去平衡这个事情，作为两岸的关系。
嗯，确实是，正如两位刚才VP周先生也提到，蔡英文其实在这次讲话中表现得非常的理性和克制，那么这一点是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认同哈。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在520之前曾经表示，如果蔡英文不认同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两岸关系将地动山摇。那么我想蔡英文的这个演说是不是已经预防了北京这种行动，就是说让北京现在没有口实来采取这种所谓地动山摇的这种行动。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蔡英文这次我很赞同魏周先生的看法，就是他的提法非常稳妥。
嗯，
他明确就讲了要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做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这句话潜台词就是北京不应该做和平的破坏者。那么他同时也承认92年的两岸协商达成了若干共同认知和谅解，同时强调大陆尊重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和民主制度。这个提法的立意要远远高于大陆提出的九二共识，视野更宽。那么他谈到的共同认知呢，是可以被理解为是两岸诸多共同看法的概括，但是不一定特指中共强调的那个九二共识的特定含义。对他的说法呢，北京不会满意，但是也很难提出更多的指责。
嗯，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马上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反应，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我觉得中共假装表示了不满意，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案，说蔡英文这个没有提到九二共识，而且是模糊的表达了1992年的历史事实。但是在中方假装表示不满意的前提下，实际上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这是双方各让了一步，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对蔡英文来说，他让步得非常的这个克制。一方面他提到了尊重1992年的这个共识，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他说这个求同存异，也同就是表示共识，但是还有异，也就是说还有非共识的地方。另外他提了中华民国的宪法，也就是回应3月份王毅在美国提的这个宪法，说中华民国有宪法，也是以前谢长廷的宪法一中。实际上这个是一中的含蓄表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它的领土范围包括了台湾和中国大陆，所以这个一中是从台湾出发，从中华民国立场出发的一中，说含蓄的表达了一中。对蔡英文来说，表达这个程度已经是很不错了。另外从中国方面来说，今年在两会的时候，习近平有一个说法，他说要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他说要回应这个核心内涵就是一中。那后来有些御用学者，比较温和的学者说，如果说民进党不方便提九二共识的话，可以换一个说法替代说法。当然中共的强硬派他会始终坚持那个九二共识，但是我说过他只会坚持到520为止，2016年5月20号为止，然后他就不得不找台阶下。实际上中共的舆论已经在找台阶下，也就是说他说比马英九是个倒退，但是跟陈水扁的法理台独相比还是很不错。也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在台湾不想造势，根本不会地动山摇的局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共是接受了蔡英文的一个表述，蔡氏中间道路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功。
嗯，我们知道实际上蔡英文对于两个关系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台湾的民意啊。比如说在这个520之前，那么有一个民调，台湾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民众，台湾民众都觉得没有必要提九二共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想问，大陆又非要强调九二共识，那么如果是台湾未来和大陆之间在就这个事情展开拉锯战，台湾的民众有没有这个心理预期来承受可能摩擦带来的这个经济后果？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蔡英文的表述还是可圈可点的，还是值得这个赞扬的。但是从他当选那天起，实际上他面临的一个比马英九更加艰难的一个困境。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两岸关系上他其实和马英九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现代的这个至少这个执行的政策上面，而这个民意呢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 而呢，他是在这种民意的情况下当选的。
嗯，
所以这个民意对他的期待和他要坚守的这个维持现状之间的落差，会比马英九显得更大。
嗯，
这是他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所以呢，这个马上接来的，刚才我们说文攻武赫，那个都是假的东西，过几天就过去了。但现在中国大陆方面，就中共方面，他会做几件事情。外交上，他肯定先给你几个颜色看看，啊，做一个两个的压缩你的空间。第二就是经济，经济不是说从今天开始，他从这个蔡英文当选
以后
就开始了。
对，
所谓的这个去掉这个非国民待遇，就是实际上各省对于台商都有一个很好的待遇，包括接受这个进口台湾的一些产品，尤其是农业产品，还有那个什么电视那个板啊，什么高科技产品，现在都在削减。这个是台湾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对台湾来讲又是一个机会，因为长期来讲，台湾如果是依靠中国的大陆，就会有问题，而且中国自己的经济也出现了很大的麻烦。这次应该说对台湾来讲已是一个契机，所以从经济上啊，更国际化，增加国际的能见度，南向政策等等，这个都是他在这种被逼迫之下出来的新的一个政策。我想这一点台湾老百姓是有预期的，但是蔡英文面临着很大的考验。
嗯，BB 周先生，我们知道确实中国大陆对于蔡英文无论如何出，因为他的这个民进党的背景和身份啊，肯定会对他有不信任，那么政策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体现。那么台湾的民众在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心理预期？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去年有回到台湾去这个去参访一些事情，我也到了日月潭。那日月潭呢，我就去举这个例子，日月潭那个时候应该算是这个主要那个大陆来的客人非常多哈。但是显然明显那一阵子因为已经开始了，所以那个客人就减少了。我有问过这个船老大，我说这个万一明天这个明年这个小英当选之后，我如果降下来怎么办，就是你们的这个收入降下来怎么办。我大概问了两位船老大，他们给我答案就是说有多少赚多少。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表现台湾人自己台湾人哈本身的一种性格，就是我有多少钱我就吃多少饭，我不会去多抢那什么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我的感觉是说这些老百姓他们也不管你政治怎么样，但是你有给我多少钱我就赚多少钱。当然这里头当然牵涉到他们自己还船的贷款啊什么这东西，那这个问题我想他们都会去解决到。所以就一般老百姓来讲，我所接触到的其实都觉得说中国一直在打压哈，这个是他们一直这样的心情。那不管怎么讲，我们绝对不能认输。那至于说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说这个磨刀霍霍，然后真的这个刀刀见骨的时候，是不是会做有所改变，我觉得那个时候再说。但是现在到目前情况来讲，我觉得台湾人并不觉得说你们这样子大陆的压迫会让我们做任何改变，可能在言辞上有点修正的情况。那这也是今天这个小英在言辞上所做了一个修正。事实上其实大陆也知道这个事情，否则王毅不会在三月提出这个宪法说来讲。所以大陆也慢慢也知道这个脉络的情况，所以也给蔡英文一个台阶下，如果你走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话、宪政的话或宪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对话已经其实在今年三月或者二月就已经开始了，双方都在试对方的底线。那我也相信这一次这之前大家没有那么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猜蔡英文已经把这个要讲的东西大概已经告诉了美国了。
嗯，
我想美国看了大概也没有太大反应，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反对，也把这个意思向北京表达了。所以这方面我想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谅解。那至于现在以后怎么走，我也同意刚刚这个建立兄所说的，我想在每一个环节上还是说听其言观其行，包括外交上，包括参与一个国际机会，我想还是会继续观察的。
嗯，好，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威胁的所谓地动山摇这个说法呢，当然不是官方的正式用语，是通过一些御用学者放出来的风。但是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硬的，一种是软的。硬的就是再搞一次什么导弹发射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看台湾媒体的评估好像这种可能性并不大。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那么剩下就是打心理战，中共一直在打，也不是现在才打的。那么实际上中共心里也很清楚，心理战打得越多，对台湾威胁越多，它引起的社会效果是反面的，台湾老百姓对中共的反感会更增强，所以这张牌其实也没多大用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北京手头其实没什么牌，它那个经济上对台湾的那点好处对台湾本身来讲是毛毛雨而已，有没有台湾经济都还会按照自己的路向走下去。
嗯，陈伯公先生，
这个北京方面啊，他不得不谈统一， 他不得不谈这个就是民族主义牌，因为这是他的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北京方面关注的还是他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稳定，因为在两岸之间有三个价值，北京所谈的是统一，这个价值叫统一，台湾所谈的价值叫民主或者普世价值，两岸之间还有个价值叫和平。那么北京政权企图由统一来达成和平，这是他的语言，但是台湾是要从民主来达成和平，这是台湾的语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北京政权他这个统一两个字下面掩盖了两个字，就是专制。所以我看到，我认为北京在谈一中谈统一的时候，其实他是假的，并不真诚。为什么呢？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马英九那么的亲中，那么的亲共，积极的往中共方面靠拢。如果说那个时候中共发生了政治改革，发生了民主化，那么应该说两岸的统一在那个时候完全有可能达成。但是中共是以不变应万变，既没有政改也没有民主化，结果白白的错过了马英九执政的八年，也就是说几乎是错过了最后一次两岸统一的可能性。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北京对统一和一中只是唱唱而已，他最核心的是关心他的政权。那么对台湾方面来说，他的内政也是优先考虑。那么刚才提到经济困境，他已经有一系列政策，比如说新南向政策，原来陈水扁有南向政策，现在有新南向政策，提到了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另外还有这个产业整形、年金改革，但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难。但是蔡英文的演说里面提到两个关键的，对中共是不利的，一个他说不依靠单一市场，也就是他没有点名，也就是不依靠中国市场，还有一个说南海东海问题是南海东海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跟中国的这个政策也不一样，说这两点对中共是很不利的。也就是说蔡英文的政策在跟马英九区隔开来，在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道路。
好，我们知道蔡英文在这个就任之前曾经访问过美国，而且跟美国的朝野有广泛的沟通哈。那么在蔡英文就职前夕，美国的众议院本星期呢通过一个支持台湾的决议案，这是美国国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来体现美国对于台湾的六项保证。那么两天之后呢，又有卢比奥等参议员也在参议院也提出相似的议案。我想听听建立的说法，你觉得美国的朝野对于蔡英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觉得我更正一下的，因为这个通过的是议案，不是法案，不是法律，
对，
没有约束力，他只是表达这个以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的一种看法，对于这个施政者，对于这个美国的施政者的一种这个
立场，
所以它不是一个法律。那这个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读各个智库的关于台湾的一些文章，也来观察美国国会的一些表现。实际上现在美国的民意还比较一致，包括政策制定者，就是说对台湾的民主化是给予高度的这个肯定，而且呢要保卫台湾的民主化，这个是不变的，
一个
非常大的共识。尤其是在美国现在要重新回到亚洲这个战略的布局之下，台湾的意义更加显著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台湾的朝野美国的朝野，无论是哪个党执政，都会朝着更加支持台湾的角度上这个方向进行移动。
好，魏斌周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普世价值，所以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哈，他必须捍卫这个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就是基本上就是民主，人民选出来的东西美国都要支持跟鼓励。那我们看这个，你看在叙利亚这方面的时候，美国也是支持一个由人民老百姓选出来的政府，他们才会去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对于整个中东地区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所以当台湾自己民选出来一位领袖的时候，那美国当然是要给予支持。我相信在美国参院跟众院这方面，大概都知道蔡英文这次演讲的这个底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我觉得是从美国试图从国会代表民意的国会代表民意的国会这方面来给台湾这一次的总统这个就职的一个加持。我必须解释出来的话，当然台湾也意识到这一点的事情。我想在未来的发展哈，我觉得越来越有可能朝向这个从一国两府哈到一国两席这个角度走。既然如果能够在，我想你看今天这个民进党这个蔡英文今天讲这个话出来，我想他在内部里头已经顶受了不少的这个压力，或者倒过来讲，就是说内部也已经取得一个共识，也许在未来的四年或未来的八年，要朝这个一国，但是可以从两席的角度来讲，因为两席毕竟是台湾希望在国际上能够出现亮点的一个最主要的诉求。所以我觉得从一国两府目前，然后朝一国两席这方面走，我觉得大陆也有这个准备。
好，程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期待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维持两岸现状，维持和平。那么蔡英文现在在他就职演说中已经明确做出承诺了，而北京呢还在打民意这个心理牌，还在施加压力。所以美国的众议院通过这个议案呢，提出这个议案本身其实是对维持两岸关系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它最后能不能成为法律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这个议案的提出本身表明了一定的态度，那就是台湾现在维持希望维持和平的这种期待。
嗯，
美国也是同样的。
嗯，陈伯公先生，
这个美国这次提出六项保证可以说是非常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当时里根总统在1982年提出了口头上的六项保证，那么这次美国众议院参议院是立法的形式，用法律形式把它确保下来。这六项保证每一条都非常有利，比如说有一条，第三条说不会设限对台湾军售的期限，另外在台湾军售的时候不会跟中国大陆去商量，也就是说这是美台之间的事情，另外会信守台湾关系法，另外最重要的第六条他说不会支持这个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美国有一个说法说不支持台独，但中国直接把它翻译成反对台独，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是两件不同的事。这次我们看到中国又造了个假新闻，就是这个王毅跟这个美国国务卿凯利这个会见的时候，中国的新闻发布说凯利提到了三个保证，说这个什么中美联合公报，什么87公报，还提到了说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国还是把它说成反对那个台独。事实上马上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助理国务卿就出来澄清，凯利根本没有讲这句话，根本没有说不支持台独。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六项主张出来，是体现美国已经体认到台湾民意的变化，体认到2300万人的一个追求，而且知道台湾一个是高度民主的社会，一切民意为依归。说美国的主张加上台湾内部的民意，使中共这次不能蠢动的原因，加上中共内部又是权力斗争纠葛，还有这个周围受到文明世界的围堵，它跟8年前的情况不一样。8年前没有东海问题，没有南海问题，现在中共是这个内外交困，它已经没有办法对台湾采取所谓地动山摇的威胁，所以这个时候它只能顺走台阶下。说美国的六项保障出台是一个外部的保障，对台湾安全、台湾民主的一个保证和信心。
嗯，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我们通过大陆的媒体看到大陆对于这次蔡英文上任是非常低调的处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报道。但是我想各位如果了解大陆民间如何看待蔡英文上台，或者对于台湾这个政党轮替有什么看法，想听听各位简短的点评一下。最后时间不多，杨建立先生请您来先谈。
对，今天有人给我这个打个电话，很早说是你对蔡英文的这个演讲打多少分？我说打95分。他说为什么是95而不是100呢？我说我有5分有保留，在保留就在这个在两岸论述中没有提到普世价值，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这个相对于这个中国来讲，台湾的民主化大家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相当高度民主化的一个国家，社会非常的文明化，这个呢是优于大陆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而在这一点上，作为这个总统没有把它给显示出来，在就职演说说我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一条呢又和中国的反应，中国民众的反应是有关系。对于很多的中国民众，他跟着中国政府的宣传走的话，他肯定说你要搞台独啊什么的，这个没什么多大意义。但另外一批人，他在时刻的关注着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些人对于中这个台湾县的民主化的成就是非常高兴的，包括一开始这个破空所讲的那些现象，对中国大陆人来讲都是非常大的鼓舞，
非常大的鼓舞。好，魏碧周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这你刚刚那个建立兄打95分啊，我大概给他只有80分。我在内政方面，我觉得这个所谓年金改革也好，或者司法改革也好，一大堆这些改革的东西，无非是叠床架屋，又把这个过去，其实从李登辉一直到陈水扁到马英九，都在谈这个年金的事情，都在谈这个司法改革的事情，所以他这次又在重新要把些搞一些什么委员会出来再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又是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好，这是内政方面。我个人觉得他整个在一个格局上，他这个格局我觉得相当小了一点，因为这是一个相当自保性的，这是一个自保性的演说，就说好，我不要吵你，你说什么我给你答，你要我说什么我都说了，但是我不到你那个点，这是一个自保，求你不要再打 我，这是个自保性的想法，而且有个攻击性的想法。没有攻击性的想法就是什么？就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缺少一个普世价值的欲求。他自己把就台湾作为这个一个中华民国领导人，他把自己自觉于中国的发展。我觉得他应该提出一个限定的条件：假定你中国，假定你大陆在北京没有在，譬如说2000，你下次十九大开会之前，你没有达到特定的民主进程的话，我绝对不再跟你谈这个进步跟谈统一的事情。他应该有这样子的决心跟这样子的抱负，拿来再在制高点上来对北京产生作用，否则的话这一面挨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自保性，而且没有前瞻性，也没有能够攻击性的一个演说。这个攻击当然不是说是这个具有这个实质性的攻击，而是在文化上、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跟你在道德上，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勇气。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大概给蔡英文的演讲打90分，原因是什么呢？我倒不是在谈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智慧，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是对他的内政方面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政策呢，稍微有点担忧。就是我感觉他提到的各项政策目标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所以这个对蔡英文来讲是个巨大的挑战。现在刚才魏秘书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他的很多政策呢并不见得是那么轻而易举能实行的成功的。但因此我也反过来和魏秘书先生对蔡英文他这个新的对大陆的这种预期和这个或者说一种高姿态呢，我没有那样的期望。原因也是同样的，就是台湾自己的内政问题如果能解决好，那么4年以后台湾再考虑别的更高层次的目标比较妥当。现在还需要全台湾从政府到民间共同的努力，摆脱蔡英文总统提出来的所谓的危机。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非常赞同刚才毕周兄所提出的，就是台湾不要老是被动的接收好北京给他出的题，甚至出的难题，你也要给北京出题。北京摆出一副好像老师在教训学生的样子，动不动就说你要这个必答题，又是什么未完成的考卷，北京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啊？在民族在文明面前，台湾才是中国的老师。说台湾要大大方方的，不要被动，要主动的给中国出题。比如说中国提出一中原则，台湾就提出人权原则；中国提出在一中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台湾就应该提出在民主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也就是说两岸不是不可以开启政治谈判，这个前提是必须是中国的民主化，你要给中国出。而中国共产党他恰恰利用统一，他喜欢统独这个话题去掩盖民主与专制的话题。刚才提到那个中国的民意，民意可用。我最近特别留心中国的那个微信组啊，把520巧妙的放在里面，什么祝你520开心，祝福你520怎么怎么样。然后其中还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一个群的微信组的一个小笑话，说一个男人为了向一个女人表达求爱，他骑着一匹马来到悬崖边表示一个浪漫。他说520到来了，我要想问你，你究竟愿不愿意嫁给我？你不嫁给我，我就从这个崖上跳下去。结果这个女的被感动了，就大喊了一声嫁，结果这个马就腾空而起跳了下去。所以这个中国的民稀口用啊，台湾是不仅有官意而且有民意，而中国大陆现在只有官意。我觉得两岸之间关于统独问题可以留待中国民主化之后，台湾也有民意，中国也有民意，那个时候才来谈，水到渠成。今天的最好结果就是维持现状。
嗯，好的，有关520蔡英文就职典礼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令计划三桩罪背后有何玄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回到5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当局最近宣布，将对胡锦涛时代的中办主任、有中南海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提起公诉，罪名包括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以及滥用职权等。那么令计划从被查到被起诉历时长达18个月，外界普遍认为当局宣布的罪名延续处理薄熙来与周永康的先例，大大的缩水判刑轻重，将有一定的伸缩的空间。 那么当局对于令计划的指控有什么玄机？与其地令完成携带中共机密潜逃美国有多大的关系？当局对于令计划的审判最大的难点和看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想听听纽约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就是当局这次对于令计划的三项指控，您认为最核心的罪名是什么？
三项罪名，一个叫受贿，一个叫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再一个叫滥用职权。这三项罪名，受贿基本上是中国官僚的普遍的一个罪行，基本上落马的人全都有受贿或者贪腐，说这个不值一提。滥用职权主要是指在2012年318这个车祸之后啊，他利用职权，中央警卫局去掩盖他儿子的死亡的真相。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罪就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这个用法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这个令计划作为中办主任，作为大内总管，相当于白宫幕僚长，他本身就是各种机密、绝密、秘密的汇总点，他不存在非法获取的问题。但是中共没有叫泄露国家机密罪，他是保留了一手，他是希望另外层不要泄露。而且，中国政府的秘密分三级：秘密、机密、绝密。而令计划所设计的是绝密，而不仅仅是秘密。他用了一个秘密，实际上是轻描淡写，在降低他的一个罪名和罪行。他实际上是在向另外一层喊话，就只要你不把手中掌握的秘密放出去，我可能会从轻发落你的哥哥。
嗯，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令计划的这个罪名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也是和破空看法一样，最核心的问题认为是所谓的获取国家机密。而且呢，我也同意破空的说法，就是获取本身不是问题，就是其实他天天都在看绝密文件。问题在于他非法保管这2000多份绝密机密性文件。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是一个位处高位的人，天天在处理看各种绝密文件，所以他肯定不是出于好奇心。那么这2000多份文件如果是纸本的话，堆起来也有山高了。显然他都把它转成了这个电子版，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问题的要害就出来了。非法保管2000多份绝密文件或者机密文件的这个电子版，为什么？它的动机是什么？中共现在恰恰要掩盖这个动机，因此呢，就把非法保存机密文件说成是非法获取，这个其实是不通的。但是，非法保存机密文件本身，如果这个问题点下去，对中共来讲就是很大的难题。那就是他为什么？肯定是他要用这2000多份绝密文件另有所图，也许就是他对当时给他安排的职务不满，另有想法。
嗯，好，再听听魏碧洲先生。我们知道外媒对于令计划和令完成的事情有相当多的报道，那么您认为您是怎么看这次对于令完成令计划的这个起诉？
我读到了一些外媒哈，基本上认为这个是一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东西，当然是在这个所谓打贪的情况下来做的，所以从这个政治权谋的斗争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东西。那再从我们自己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他从这个中央厅办公室副主任开始，这么多年一直干到，如果照他这个照新华社的说法的话，一直到了统战部的时候，这么长的时间。做这么多事情，贪这么多钱，所谓这个获取国家机密，这一路上来怎么都没有人知道呢？他的主管是谁呢？所以如果从正常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这是第一个觉得极其荒谬的事情。不就从法律本身来讲，今天这个检察院决定要对他做这样子的起诉，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他究竟多少的犯罪事实在那边，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听到令计划出来为自己辩护，所以今天你要说他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根本无从解释，也无从了解他到底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所以今天这个情况下来讲，我们从不管你从外国角度来，外媒角度来看也好，我们自己角度来看，好像你说什么他就是什么。那这样子，我觉得对令计划本身来讲，完全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当然，你可以说他本身有很多这些事实等等，那你就拿出来啊，让大家来看呢、啊，让他来辩护啊。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是不行。不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一个政治整肃。
嗯，好，杨杰。
对，我接着魏先生的讲，当然它是一个政治整肃。很多人讲呢，说现在起诉的罪名，您已经和2014年的12月份，当时第一次给他进行处理的时候的罪名大大的缩水，实际上没有缩水，因为这个在当时提了两个，是一个纪律问题，一个呢是 严重的违反政治规矩，
嗯，
啊，另外一个呢和多名女性发生性关系，这两个它是纪律问题，没法拿到这个司法的上的进行这个处理，所以呢这个罪名基本上没有缩水，虽然违反政治规矩是他落马的最主要原因，也就是刚才魏先生所讲的政治整肃，如果他没有违反政治规矩，他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结局。那另外前几位嘉宾都提到了，最让人感觉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个中办主任，他可以说什么机密都可以看到，为什么是非法获取？那如果有一个机密是令计划这样的人还得非法获取的话，那是什么机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他没有说他是泄露国家机密，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就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让人们联想到令完成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是说明这一两年来和令完成已经达到了一种共识，虽然他没有解决令完成的问题，这种共识是什么呢？大家都消停一点，你令完成你也不要随便用你的秘密，那我们这边对你哥呢也要这个稍微
重新发落
、因此呢我觉得这种共识是达成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奇怪的罪名出来。然后呢我的预估就是说他的这个判罪不会超过无期徒刑，最高是无期徒刑。
嗯，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对于刚才杨建立先生说他认为没有这个缩水的这个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从薄熙来、周永康到令计划这个罪名啊，到起诉的时候都缩水了，最初总会给他们列五六条七八条这个大罪，甚至啊说情节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什么极其巨大等等等等，但是到了起诉的时候啊一般是两三条，而且呢都会轻描淡写，比如说薄熙来他有这个受贿、贪污和这个滥用职权，结果呢这个金额只给他缩小了2000多万，没有人相信他只会贪2000多万。后来周永康本来传闻中是900亿，到了周永康给他说只贪污了，只受贿了1.2亿啊，这个钱。到了这个令计划又说家族多么庞大，到处经商又怎么怎么样，结果只有1.3亿。这些都是缩水。另外在这个我刚刚讲的秘密、绝密这些什么非法获取就没缩水，都是一种缩水。为什么缩水？有一系列原因。第一个，党内激烈权力斗争达成了一个妥协的结果；第二个，维护党的形象，不想把这个贪腐金额说那么大，几十亿、几百亿啊，让这个党内形象太难看；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要有一个潜规则，死心不上高官，死心不上政治局委员，死心不上政治局常委，死心不上书记处书记，死心不上国家级领导人。缩小罪名有一个方便，就是不会促使这些人刀下留人，那么给党内呢守住一个底线。而令计划这个案子还有一个，他为什么要缩水？就是向令完成喊话，也是向美国喊话。因为中共令完成已经把机密交给美国，美国也对令完成进行了保护，但是令完成不会公开承认他交了机密，美国也不会公开表达说他获取了这些机密，但是中共这个时候吃不准，他还是要做最后的努力，他向令完成喊话，只要你不把手中的机密交给美国，或者说不太做得过分，我们可能从这个刀下留情，放你哥哥一马。
嗯，
也向美国政府喊话，我们做到了仁至义，我们对利用计划不会怎么怎么样，那希望美国不要利用这些情报来损害或者是让我们难堪，说这些喊话的内容也构成罪名缩小的原因。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从令计划被查到现在被起诉啊，长达18个月的时间。那么这期间呢，有很多关于比如说令计划精神失常啦、对抗审查等等这些方面的传闻。那么您认为中共现在进一步处理令计划，尤其是审判它的这个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尤其是我们考虑到令计划案之所以那么被引起关注，是因为它跟胡锦涛的这个密切的关系。你觉得它怎么切割这个关系？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和胡锦涛切割，因为胡锦涛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不太可能指令令计划去干令计划现在犯的这些罪，所以呢应该讲令计划干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背着胡锦涛的，胡锦涛是失察或者说是无能。但是我觉得令计划案审判当中中共最难处理的，因此也会处理的非常含糊不清，让公众感到不解的是有两点或者说三点。第一点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他保管大批的这个绝密文件，动机是什么？中共肯定不会公开解释，这里边一定有猫腻。第二点，令计划任职期间，他在中办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在这个十多个月的这个准备审判的期间，中共对中办中央办公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清洗了一大批高官，这些人也不全是。所谓的和令计划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到底令计划在中办玩了些什么花招？ 让中共政府非常敏感，但是又不能够对公众说出半个字来。第三点就是所谓的秘书帮西山会的问题。这个西山会本身呢，秘书是他的老这个长官的附庸，跟班本来不成气候，丁计划把他们的拉了一块儿，好像有点像个小小的势力。那么他要这个势力干什么？我们都前面都提到过，这个令计划是在他儿子死了之后才和周永康他们合作起来，也就是说现在讲他是新四人帮，这个说法本身可能不成立，因为他如果儿子不出车祸，可能他就不和周永康合作了。那但是他如果不和周永康合作，他自己搞这个秘书帮保管大批的文件，他要有什么另外的图谋，这一点也是北京当局审判的时候也是只字不提的，所以有这么多的只字不提，这个案子就是稀里糊涂了。
嗯，好的，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您认为处理令计划案在尤其是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你觉得中共的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最大的难处是怎么解释令计划这样子的人，这么高的官会出这样的事情？更大必须要解释的是，在胡锦涛在当政这个当政国家主席甚至这个党总书记的过程当中，从党政军全部都出事，党里头你有这个政治局常委，你有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周永康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当军你是军委主席，下面两个副主席这么高的官都出事情，都贪这么多钱，在政治方面你有殊荣，你有这个令计划，一大堆人都出了问题，党政军都出现这么大的贪腐的问题，这是野里头有权力斗争也有贪腐的问题，这到底怎么去解释呢？我们又怎么能相信现在这个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习近平的身上呢？这从来没有一个监督的情况，哪止到现在外国来看，中国今天对令计划也好，对周永康也好，对这些人不断的起诉，这不是一个循着政治的或者是一个民主的常轨来做事情，而且是为了自己本身巩固自己的权力需要，腾出位置来让自己的人能够人马能够上来，所做的一切的这种整肃措施，从外国角度来看就是从这个局里来看，因此大家都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来预测中国的政治极端不可靠，极端不能够稳定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你也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挡住什么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来推动他自己本身的新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来预测这个作为中国的发展。当然，这更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丑闻了。你国家的领导人出现连连续续出现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解释未来的发展呢？
嗯，好，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最近刊登习近平今年出的一篇讲话，讲到党内存在这个阴谋家哈，和野心家。那么显然，令计划是这个阴谋家中的一类。那么，但是他这个新四人帮这个罪名，很多外界的观察认为是一个罗织的罪名，是一个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说法。那么刚才陈晓龙先生也提到，杨建林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新四人帮把他四个人硬捆在一起有点牵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个都各怀鬼胎。咱们就说令计划，刚才我沿着小农讲的，他这个2700份秘密文件，他要花很长时间去累积
积累，
然后把弟弟派到海外来，也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做这个？啊，这个在他和四人帮其他那个三个人结合在一起之前已经做了，这就说明他有长期的处心积虑的一个计划，夺权计划，就他自己是一个绝对的是个野心家，是个阴谋家。而且呢，有人讲他在监狱里疯了什么的，我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有长期的计划来。对最坏的事情也做了这个预备，最坏打算，要不然他不把他弟弟放到外面去。你知道在监狱里边，我们知道他弟弟的情况，他不知道啊。那这个审判的人他就会在讲，林万成已经回来了，已经被我们弄回来了。他这时候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呢，他自己很笃定，因为什么呢？他弟弟不会回来，已经所有的计划都周密的安排好了。所以呢，他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强的一个人，而且是已经筹划了很多年的一个阴谋家。所以他这个情况出现而被这个有今天的结局被打下来，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违反了政治规矩。这个政治规矩是不是和薄熙来一起违反呢？和徐才厚一起违反呢？和这个周永康一起违反？那倒不一定。最后我觉得他四个人的结合是最后一个时刻啊，开始的时候
在一起，
对，开始的时候是各怀鬼胎要夺权的。
嗯， 好，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们第一个话题谈到台湾的这个就职典礼，蔡英文总统。那么我们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还会就此进行更多的分析和报道。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焦点对话的四位嘉宾魏碧洲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公先生精彩的讨论。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向70年前死于广岛原子弹轰炸的遇难者表示致意。他说，世界各国有共同的责任，避免让这个日本城市遭受的苦难再次发生。我们站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迫使自己想象原子弹下坠的那个瞬间。奥巴马周五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讲道，我们迫使自己感受孩子们面对他们眼前场景感到的困惑和恐惧，我们听到无声的哭喊，我们铭记所有在可怕的战争中逝去的无辜的人们，铭记之前的战争和随后发生的战争。奥巴马总统和安倍晋三首相一道穿过纪念公园同行，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战机向广岛投掷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那颗原子弹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并使下一代继续承受辐射带来的病痛。奥巴马是第一位访问这个城市的在任美国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伊朗正遵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核协议，对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成分的库存进行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重水和油的库存是在去年达成协议的范围内。报告说，伊朗的油库存不到规定允许的300公斤，其重水库存也仍然低于130吨的限制。这些数字是星期五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朗核协议今年1月生效以来公布的第二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7月，限制伊朗核材料储备的协议在伊朗与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间达成，作为交换，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其中包括对其宝贵的石油出口的限制。但由于伊朗据称资助中东的武器运输和其自身的弹道导弹计划，美国仍然保持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5月份要求美国采取更为认真和具体的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对从靠近马其顿边界的希腊伊多梅尼临时庇护所中撤离的难民和移民表示关注，这些人被重新安置到希腊的其他几处营地。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弗莱明星期五在日内瓦的一个发布会上说，一些营地的居住条件不合标准，难民和移民挤在通风不良的废弃仓库和工厂里，缺少足够的食物、水、厕所、淋浴和电力供应。弗莱明呼吁希腊当局使用欧盟的财政支持，为那些从伊多梅尼撤出的难民尽快找到其他办法。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在美国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持不同看法。皮尤民调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3/4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强国，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最强大的。自2008年以来，首次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持这一观点。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不改初衷。在最新的报告中，有72%的受访者给予美国军力有利评估。报告发现，尽管人们看好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但对美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的评估却不如前。报告说，46%的美国人认为，比起10年前，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减少。在2004年的调查中，只有20%的人这样认为。这份报告的作者及皮尤研究中心的政治研究主任卡洛尔·多尔蒂说，认为美国国力虚弱的意识在奥巴马出任总统以来大幅上升， 主要因为这在共和党人当中成为一种主流观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五的示威活动应该是和平的，数千名反政府示威者中，许多人手举鲜花和橄榄枝，游行了数公里后，在首都的解放广场汇聚，呼吁政治改革。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